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比书一章的27到30节，也是我们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一章。这一部分啊，对我们关系也特别密切，因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啊，在这里提出三个重要的劝勉。第一个呢，是提醒他们要在同一位圣灵里站稳脚跟。第二呢，是强调要为福音齐心协力。第三个是不要害怕外在的逼迫和临到他们的一切苦难。我想这三个方面也是保罗啊，也是上帝给我们今天要说的话，也是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提醒。我们知道上边保罗他特别交代了他的现状，也交代了他的心志。那接下来呢，他就特别来希望腓立比的信徒应该怎么样听这一位神的仆人的从神而来的劝勉和教导。那这一份劝勉教导呢，特别的语重心长。保罗呢，也是特别来切合腓立比的信徒而提出来的。那今天读来也觉得对我们有很多的非常切近的提醒。保罗呢，在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这里啊，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把那个希腊原文的那个意思给翻译出来，就是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在原文中啊，是说只要你们作为公民行事为人。保罗在这里特别来唤醒腓立比信徒的那种公民意识。当然腓立比人他们的公民意识本来就非常的强，但是腓立比信徒作为天上的公民的意识啊，却需要被保罗在圣灵光照下来提醒。我们前边已经讲了，腓立比呢是保罗到欧洲的第一站，希腊和罗马历史啊对腓立比有很多的记载，而且腓立比是一个非常光荣和特别的城市。原来布鲁特斯和卡修斯就在这个地方暗杀了凯撒大帝，然后呢，他们跟安东尼和吴大维，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奥古斯都呢，就在主前27年，把这个城市啊，来直接的建造为他的直辖地。我们想一下，这种直辖地显然是有很多特权，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直辖城市一样，由中央直接来管辖。那腓立比呢，就有这样的特殊地位，而且他们跟奥古斯都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啊，奥古斯都甚至把一些退休的他的军人就搬到这里来，让他们享受退休后的美好的生活。他也从罗马呀移了不少的他所重用的人士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他被称为东马其顿最重要的城市。他的位置是很紧要的，他的地位也是非常特殊，所以保罗就特别来提到他们应该有这种光荣的意识，就不只是做罗马的国民，更是意识到基督这一位王比奥古斯都更伟大。他呢，真的宣召了我们来做天上的国民。那既然罗马的公民要以罗马帝国为荣，以罗马帝国的事为念，那作为天上的国民，就应该以天上的事，以耶稣基督为念。所以啊，保罗才说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理解的福音往往比较狭隘，就认为说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信息，而保罗所讲到的福音，一方面当然是要传的福音，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保罗所讲的福音啊，是关乎耶稣基督这一位王怎么样受苦和复活，怎么样得荣耀，他对我们有怎样的审判和怜悯的权柄，他是一个活的得胜的叙事。那这个层面啊，对于保罗来说是全面的来介绍这一位王，才是他的福音的核心的焦点之所在。而除了这两个方面，保罗在提到福音的时候也是指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怎么样活出那种新人的生活样式，怎么样力争合一，戒除纷争和结党，那这一切呢都是一种跟福音相称的生活方式。保罗呢提醒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王国里边，我们是直接被耶稣基督派圣灵来管辖，我们岂不更荣耀？所以啊，保罗才提醒他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个心智我们翻译的也特别不好啊，他在原文中是同有一个灵，这一个灵当然是指着圣灵来说的，也就是我们怎么能与福音相称呢？难道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到吗？不，保罗认为我们必须得在圣灵中持守合而为一的心，也能够来既活出圣洁感的生活，又合一，又不怕逼迫和苦难。这一切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同有一灵。所以当保罗指示腓立比的基督徒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的时候啊，他同时向他们保证，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神的圣灵是他们保持合一和不动摇的力量的来源。同有一个心智的合一，是因为同在一位神的灵的催逼之下和感动之下，这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信徒和教会的成就。神的圣灵使信徒合一，并且让他们在生命的战争中有坚守合一和站稳脚跟的力量。所以保罗才接下来用了一个军事和这种罗马竞技场的词汇，就是要与他们征战，要这个不怕敌人的惊吓。征战这一个词，就是三十节的征战这一个词，就是一个军事和竞技的用语啊，就像保罗有时候说啊，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那个规矩啊，也是指军纪。那在这里，保罗就在提醒说，你们已经被圣灵宣召了，要过这样的一种合一、相爱和圣洁的生活。那不要被敌人来惊吓。在这里，惊吓这一个词儿啊，它在希腊原文中是指啊，马匹受惊。我们想一下，当两军对垒的时候，这个马匹看见对方就一下子受惊了，他就会撂蹶子，结果呢就会把战士掀翻在地，有的战士呢在地上就失去了战斗力，结果就被敌人啊给杀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儿，就说不要心惊肉跳。到底什么样的境况让腓立比的信徒能够经历到那种心惊肉跳、心惊胆寒的地步呢？在这里啊，我们说跟当时的背景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腓立比这个城市啊，既然享受了罗马皇帝给他们的特权， 他们呢也要特别来讨好皇帝。当然有不少人是甘心崇拜皇帝，所以在菲律宾有把皇帝奉为神明的这种传统，有碑文证实当地有膜拜神圣奥古斯都的官员和祭司，有女祭司主持膜拜奥古斯都的妻子利威亚的仪式，也有自由民负责主持的尊崇奥古斯都的庆典。菲律宾呢还铸造了一系列钱币，他们呢正面有奥古斯都皇帝的头像，并且写着奉奥古斯都之命奥古斯都遗留的殖民地菲律宾，他的背面呢就写着奥古斯都上帝的儿子献给神圣的遗留，就是这些字啊就刻在钱币上。同时呢在这里有着这么狂热的以罗马皇帝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崇拜。那因此我们想一下，当菲律宾的信徒要来敬畏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那这就意味着他们自绝于罗马的主流文化，甚至呢会被卷入这个造反的危险。尽管他们绝对没有这种政治化的嫌疑，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他们是要做好来这个受逼迫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是特别的会让人容易心惊肉跳。但是保罗怎么样来提醒呢？就是提醒你在圣灵里。而且保罗对逼迫啊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是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这样的逼迫啊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证明呢就是一个记号的意思。那这样的逼迫怎么能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呢？所以啊在他的原文中，我们小心的来翻译成中文，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呢会认为你们会走向毁灭，但是这种毁灭的背后，从神的眼光来看，却是你们真正的得救。也就是信和不信的人对同样一件事儿是有着不同的眼光。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认为基督徒受逼迫是证明了他们的毁灭，他们是在走向毁灭。但是呢，不毁灭不足以背十字架跟随主，不宁为玉碎不足以证明我们信的是真理。我们中国古人常常说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常常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罗的意思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正因为你是玉，正因为你是有冰心，所以呢你才要借着宁为玉碎显明你的玉的价值。这个时候啊神不会让你毁灭，尽管他们认为你是在毁灭，神呢会让你真正的经历圣灵的大能和得救。而这样的一种遭遇你不需要去心惊肉跳，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信服基督为基督受苦，你是作为基督的代表来受苦。你们既然蒙恩了，也要来做基督的特使来受苦，就像主为这世界受苦一样。这就是保罗独特的苦难神学。我们要说清楚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不是鼓吹为受苦而受苦，或者自找危险和麻烦公开的去反对罗马政权。他的意思是我们持守信仰本身会给我们带来为义受逼迫的苦难，他是为义为福音来受苦。但是这种受苦恰恰是通往荣耀之路，为什么呢？因为 基督的受苦是一条活路，不是一条死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阻止你来背十字架跟随主。那么到最终，当你真的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是跟保罗、跟腓立比的信徒一样，也是因着受苦而走向荣耀。这样呢，就一同在主的受苦的战场上做精兵。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在一个荣耀的前线，因为呢，神在带领。今天我们看见在网上流传着，各个中学在调查基督有没有基督徒，那有的中学生分明是基督徒，却不愿意来填写。有的基督徒一旦填写了，老师和校长就会找你谈话，希望你在宗教信仰一栏填上无。有的弟兄写文章说这是基督徒的投名状。投名状这一个词啊，来自于水浒传，也就是豹子头林冲啊上了梁山啊，梁山的人不怎么信任他嘛，因为他是80万禁军教头啊。那怎么样取得这个梁山集团的信任呢？林冲呢就需要来杀路人，就是下去谁要经过梁山把他给杀了，然后借着杀这些无辜的人，表明他已经落草为寇，死心塌地投奔梁山。那么他杀的人提着他的头，就是林冲的这一个投名状。各位，当你来公开的说自己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就等于又把基督给杀死了，然后要拎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头去见你的新的集团的首领，然后呢来说，你看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已经把他给杀了，然后呢我跟你是一伙的。你今天会这么做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说，我们若在人前不认你，将来在天上你也不认我们。主啊，在今天的患难逼迫中，求你给我们天上国民的意识，也给我们精兵的意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基督受苦和征战。愿你给我们信心、力量、勇气。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